中共团主级以上军官相继辞职，共军酝酿倒戈，陆配网红小薇绝望，为农民发声后要退隐。川普威胁制100%关税，卡尼急与中共划界限。伊朗总统之子呼吁解封网络，国会下通牒，美国或公开不明空中现象档案。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张友侠和刘振立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引爆海内外舆论场。近日有中共第31军退役军官向外界爆料，张友侠被捕之后，中共军队已陷入空前混乱，军内不单止冇人再向习近平表忠了，在中高层军官当中还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象，都想劈炮不捞略。据这位军官向自媒体人真飞披露，31军内部都对张友侠被捕感到震惊，他们觉得这位资历深厚的老军长竟然能被轻轻松松分分钟地拿了下来，于是引发广泛恐慌。为避免引火自焚，31军团主级以上的军官近日相继递交辞职或申请转行，但如何调配安置这么多军官亦马上变成难题，没人管亦不知道如何搞，只能够层层往上递。资料显示，31军长期驻扎在福建，而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将近17年，在任时和31军将领建立了高度信任关系。习近平上了位之后，提拔的何卫东和苗华分别曾任第31集团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所以作为习近平的系部队的31军，对张友侠事件的态度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但爆料强调，现在最令习近平恐惧的是习要求各集团军军长表态支持，但军长他们普遍保持沉默。爆料人解释，军队讲究资历和义气，张友侠在军中威望很高，所以没人愿意率先站出来支持习近平。军中普遍认为习近平太卑鄙了，用黄岐山打虎，用完即弃，用张友侠支持连任亦落得现在的下场。习打一批又提一批的手法已经令他在军队的威信完全丧失了。对于张友侠被捕的具体过程，爆料人判断现场肯定发生了火拼。他指出，作为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身边至少配备一支近卫部队，这些警卫是一直跟着他的，而且很可能来自武警第二机动精锐总队雪炮突击队。这个突击队成立在2022年，是中共国字号反恐特种部队，在共军系统中战斗力排在前五名。爆料人分析，事发时不可能是叫雪炮突击队放低枪直接带走了张友侠这种情况，除非有内应，但是他认为这些警卫都是张友侠出生入死的心腹，内应的机会率很低，最大的可能是习近平用黄小雄领导的公安部特警部队在火拼中钳制了雪炮突击队。这些部队专门进行城市拘捕、快速响应以及防刺杀、防追击等针对性训练，属于军队特勤级别。但是亦引起新的疑问，公安部队怎样才能长期秘密训练下不被张友侠发现呢？爆料人表示，顶级战斗力的雪炮突击队居然被黄小雄的公安部队搞定了，这个令共军系统难以接受。他预言迟早有一天，这些人要报仇，要血洗公安部。值得一提的是，民运领袖盛雪25号曾引述体制内爆料话，张友侠原本计划18号晚上策划兵变，但被人告密，集将两派人马在京西宾馆发生了枪战， 習近平的警衛有九個被擊斃，而張友俠的人就被擊斃了十個。這一爆料目前雖然無法核實，但與這些爆料軍官的判斷不謀而合。這些爆料人預計十日至半個月內會有大事發生，因為軍內已經沒有人聽習的話了。他還說習近平估計都要瘋了，全世界都在等著看他出事。那習近平現在在做些什麼呢？據《華爾街日報》1月25日最新披露，習近平已經委派了一個特別任務組去北部戰區總部沈陽，宣稱要調查張友俠在2007年至2012年擔任沈陽軍區司令期間的問題。有一點很奇怪的是，報導指出這個任務組並沒有住在北部戰區專門的招待所，而是住宅在沈陽當地酒店。時事評論員李大宇分析，這個任務組實際上是去監軍，試圖禁住任何可能對習近平不利的動向。他亦擔心萬一出事，他們這個特別任務組都保不住，所以唯有在外面的酒店度住。《華爾街日報》記者魏玲玲亦在 X 上發表文章分析說，張友俠這件事有排搞，在張友俠和劉振立的領導下，幾千名軍官晉升到高層，現在這些人亦意識到自己是習系統性清洗的主要目標，中共正處於一場史無前例的風暴。現在我們先來休息一陣，先關注一下健康。我們很高興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三高代謝寶，簡稱代謝寶，北美現在有貨了，歡迎到健康520網站落單。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成為全球健康挑戰，好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終於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就降到 7.1，跟住再吃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子珊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这样就最放心了。被台湾遣返的陆配网红小薇，近日因为呼吁当地政府解决家乡官州水库一座桥梁长期堵截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他起初通过网络公开哭诉，希望事件能被重视，但短短几日后情绪急转直下，流露出明显的失望和无力感。1月26号，小薇发影片说，自己当晚有感而哭，因为无法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他直言自己的正义在当局面前就是个笑话，还说我太蠢了，今后不再跟任何人打交道，只是想留在大山入面和万事万物相融。在5日前的21号，他曾在镜头前哭诉当地农民困境。他表示刚刚回娘家没多久，就发现 观州水库通往村里面的桥被封，这座桥是十几条村的必经之路，农民耕作上缴事务都要经过，但桥已经封了三年几，土地荒废，生活极为不便。小薇说，农民的难只是我们自己知道，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只能够靠抖音发出去令大家重视。他指出，这座桥是前辈用汗水和生命兴建的，非常巩固，没有任何安全隐患。而水库原本用来灌溉农田的水，现在被封了来卖钱，严重影响村民生活。他恳求各级领导重视，还村民一条安全方便的通道。同很多饱尝中共铁拳的爱国粉红一样，小薇的强烈呼吁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遭遇亦再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网友炮国师说，以事论事，这件事我是支持他的，就算他的初衷是为了流量。网友鸭马路说，在台湾讲这些会有记者采访他，在中国没有被请喝茶就算中共开恩了。网友天有乌克兰关注到小薇的样貌变化，他说，空气、食物和水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面容的。他当年在台湾时面色红润，气色好好，现在面色发黄，整个人都非常疲累的感觉。还有更多网友表示，专政的铁拳终于打醒小粉红了。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小薇的变化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25号公开抨击加拿大，说加拿大正变成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转运站，并威胁如果加拿大继续同北京靠拢，将对所有加拿大入口商品征收 100% 报复性关税。面对川普的雷霆之怒，加拿大总理卡尼紧急出面澄清，强调加拿大绝无意愿和中国或任何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据美联社报道，这场北美贸易风暴的导火线源于加拿大近期的政策转向。2024年，加拿大曾追随美国步伐，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关税。不过为了换取北京解除对加拿大油菜籽、猪肉和海鲜的报复性制裁，卡尼政府在这个月较早前脱队，同意大幅降低中国电动车关税。根据新规，加拿大准许每年约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仅 6.1% 的低关税进入市场。卡尼辩护说，这个只是解决双方贸易争端的修正措施，不是全面开放，但在川普眼中，这个是对北美堡垒的背叛。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开足火力，发表一张将加拿大、委内瑞拉、加陵兰全部纳入美国版图的合成地图，暗示加拿大索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发表文章讥讽中国正在成功而且彻底地接管曾经伟大的加拿大，看到这个发生真是可悲，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放过冰上曲棍球。 I only hope they leave ice hockey alone。 要知道冰上曲棍球在加拿大就相当于乒乓球在中国。川普这句话其实是在挖苦卡尼，如果继续对中共让步，加拿大最后连国家象征都保不住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在接受 ABC 专访时公开批评，认为卡尼的做法只是为了在达沃斯论坛向所谓的全球主义圈表态做 show。 面对美方压力，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在 CTV News 的政治访谈节目中做了紧急澄清。他表示，1月16号加拿大和中共签署的所谓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只限于电动车关税调整、农业和矿产出口等特定领域合作，并不涉及全面市场开放。卡尼强调，这项安排的目的在于提升加拿大供应链安全，同时会严格遵守美墨加协定的相关规则，包括地产来源要求。 防止加拿大被当成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中转站。伊朗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当局断网十几日，围绕是否继续封网，伊朗政权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据英国《卫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的仔尤瑟夫近日公开表示，继续切断网络只会激化民众不满，伊朗应当尽快解除网络限制，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扩大。尤瑟夫指出，封锁网络并不能够阻止信息外流，抗议和暴力事件的相关影片迟早都会被传出，断网只是拖延问题，反而更会拉大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距离。他认为彻底断网导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远高于恢复网络后再次出现示威的风险。他还表示，网络已经是伊朗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安全机构应当在网络存在的情况下维持秩序，而不是依赖全面封锁。他的这一表态和总统之前关于不能够长期依赖断网维稳的立场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尤瑟夫同时亦罕见低调承认，伊朗的安全和执法部门在应对过程中可能出现失误，这些问题需要正视和纠正。与此同时，经济层面的压力亦在这里显现，伊朗电脑贸易组织估计网络中断每日造成约2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多名货车司机反映，由于无法使用电子文件，跨境运输变得更加困难。另外，长期断网亦令外界更难核实抗议活动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部位于挪威的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组织指出，相关冲突的最终离世人数可能高达25000人，仍有几千人被拘留，具体情况亦有待进一步确认。据东森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近日在审查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时，要求国防部就历来的不明空中现象提交更完整的说明文件。其中2004年发生的一宗航空母舰遭遇事件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焦点。2004年11月，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南加州外海进行例行训练时，多次发现无法解释的空中物体。舰队中的巡洋舰雷达显示，有物体在短短几秒内从 24.38 公里高空骤降到近水平线，动作反复出现，持续几日。为查明情况，军方派出战机近距离查看，当时带队的是美军资深飞行员大卫·弗瑞沃。他事后想翻起，这个白色椭圆形物体没有机翼，没有螺旋桨，亦看不到喷气迹象，就能够加速很快消失，飞行方式完全超出已知技术。他还表示，当战机靠近的时候，这个不明物体会作出类似跟随和模仿的动作。飞行过程中没有音爆，但下方海面就出现异常翻涌，就好像水底亦有巨大物体活动。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首次公开相关影像和资料，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是因为雷达、红外线系统以及飞行员目视多种方式都证实了这个现象存在，而且舰队被不明物体跟随长达一个星期。不过由于没有发现明确动力来源，亦没有残骸或者回收物，美国军方最终以无法确认来源的结论结案。这一宗事件公开之后，一直有人怀疑美军并没有将所有真相讲清楚，而随着美国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开启，国会已经要求国防部的相关调查部门向国会完整说明，从2004年到现在所有不明空中现象的拦截记录，并检查是否存在过度保密甚至刻意隐瞒的情况， 呢宗离今年22年嘅神秘事件，可能首次真正向公众解密。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